好，今天呢，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那么就是三聚氰胺有关的事件。那么这个课题呢，主要是在市场上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反馈，就是说三聚氰胺事件呢，已经逐渐的就是度过了最危难的时期。但是这个是通过这一个事件呢，给了我们很多警示。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的还是通过咱们疾病专业网课堂来跟大家共同的发表一下个人的一些建议，以便于我们能够了解那么三聚氰胺事件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我们通过三聚氰胺事件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合理的应对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肌群的一些突然的变化。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今天给大家共同的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三聚氰胺事件。我也是希望把我的一些观点，以及我们这次公司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一些我们集中认可的一些问题，再跟大家一起来回顾或者分享一下。那么就是牛奶鸡蛋中的三聚氰胺事件。那么通过我们的总结和我们整体全国的各方面的信息分析，那么这一事件预示着中国的畜牧业市场逐渐进入规范时期。每一次行业的风暴紧随其后的都是巨大的商机。那么这个观点呢，可以说有很多人呢都比较赞同啊。那么你像在以前的时候那么每次流感或者是猪的蓝耳病以及猪的口蹄疫等，那么每一次这种市场危机带这种行业，尤其我们畜牧行业的风暴紧随其后的就是巨大的商机巨大的商机。所以呢，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我们现在作为养殖者，身处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都应该学习如何面对，才不会感到难以适应目前的市场。但是怎么样适应目前的市场呢？天下没有恒久不变的事物，人生际遇总有高潮起伏和重重波折。因此呢，作为我们养殖者，我们要在顺境时多为逆境时做准备。即使就是你像三聚氰胺事件，可以对我们说这行业呢是一个逆境。那么如果说我们在顺境时提前呢多做一些筹备工作，那么这种逆境类似的逆境来临时，我们反而呢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人生的磨砺与考验。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作为养殖者来讲，一定把养禽业作为一种职业化职业化。我们是作为一种把养鸡作为一种职业再去经营它因为我们养鸡我们会得到很丰厚的收入来满足我们家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讲如果什么叫职业化呢，就是职业可能对我们很多养殖者来讲我是一个养鸡的，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这一行业可能更需要的是职业化的养殖者。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事情来临之前或者事情来临的时候采取正确的意识、心态、道德和行为还有技能，也就是说我们养殖者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对所发生的事情来应对它，那么这就是说我们的确就达到了一个职业化的水平作为我们养殖者呢，应该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应该给我们在秋冬季节养殖呢应该要有一个警醒，所以呢，对于我们养殖者，一定要怎么样，深刻的来了解养殖的科学的管理知识。 那么学会合理科学的管理，学会科学的用药，科学的来对抗流感的发生啊，流感的发生。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啊，这是我们通过三聚氰胺事件，我们应该掌握的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就是要学会适应目前的市场变化。那么我们怎么样适应它，就要求我们作为养殖者必须要通过三聚氰胺事件对自己一个警醒。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国家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调控我们养殖者，调控我们养殖者。那么三聚氰胺事件对我们的影响，那么三聚氰胺呢，就是三聚氰胺这个事件呢，其实呢是与就是说，如果把所有的事情连续的就是考虑的话啊，那么我们来有几个事件回放。那么在我们大家可能经常的看中央新闻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到这样一些信息。那么就是奥运会之后，我们国家呢下达了这样一些指令，那么就是国家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将投入农业生产。那么第二个事件呢，就是说在10月1号，就是国庆节前一天，也就是30日呢，是胡锦涛主席深入农户下达农业政策。而且呢，最近第三点呢，就是最近11届三中全会，就是17届三中全会，我们国家下达这样一个指令，就是到2020年，中国农民收入将翻番。到2020年，中国农民收入要实现翻一番的政策。那么这个事件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网上会搜到这样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17届三中全会的国家农业政策，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这是三中全会提出的。这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开拓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其收益的多样化。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要通过一系列的农民的调控政策来实现到2002年，比今年，也就是比2008年翻一番。那么国家要采取哪些政策呢？一是最大限度的提高农民的土地经营收入。农民目前的土地经营收入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农民和大市场的矛盾。就是说这是一个专家对这个农业政策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我们这作为一些老百姓进入市场，需要经过多个环节，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为此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提高农民谈判地位，减少中间环节，形成品牌农业。同时要提供大服务，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统应该着眼于统一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以大服务弥补农民与大市场的对接缺陷。那么这是国家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调整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要提高农民的土地经营收入，要通过一系列的服务来对接市场。也就是作为我们养殖者的话，可能要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作为畜牧业来讲，国家要宏观的调控整个服务政策，作为饲料厂、作为兽药厂以及作为孵化厂等等各个环节，要跟要通减少这种谈判的环节来达到增产增收的这样一个目的。二是扩大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有条件的地方促使土地自愿有偿流转，实现土地要素化、土地保障化、土地资产化、土地资本化的转变。农民通过转让经营权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 这里呢，大家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行业结合啊，那么大家会说，结合三聚氰胺事件，我们到底通过这一句话应该是了解什么？那么三聚氰胺事件呢，应该说啊，我们知道，我们总再结合我们的，你看蛋鸡市场来讲，那么一到八月份啊，市场严重的什么低迷，从八月份以后到九月份啊，十月份这段时间我们的就是养鸡呢，终于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是呢，到了就是三聚氰胺事件一经发出之后蛋鸡又一个下滑。国家就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来调整什么？来调整我们作为养殖者的耐受能力啊，耐受能力如果强的话，在这一个小小的打击哈，你会成熟，你会成长，你会调动你所有的什么学习能力来学习新的专业科学的饲养管理知识原来饲料还有这么多说法，原来兽药有那么多说法，原来养殖需要加强管理等等。然后呢，有一部分可能会跟不上我们畜牧行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最后这句话，国家需要这一部分不适合养殖者怎么样通过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这是说要让部分农民，你如果说不适合养殖的话，我们结合我们这行业的分析的话，如果你不适合养殖，那么你就不如什么现在农民工这么缺如果你不适合养殖的话要通过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这一个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呢都是一些怎么说学习能力非常强，能够借助网络来学习，所以说对于大家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养殖怎么样，要学习到新的科学的东西来进开展我们的养殖。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的养殖观念跟不上农畜牧业，尤其是养畜牧业搞养殖的这些发展的需要的话，没有科学的管理老是发病老是等好的行情的话，那么国家可能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的大的事件来怎么样，来让我们要实行一个大浪淘沙，让农民自愿的要出去怎么样通过务工获得工资性的收入这是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个话了解的一个话题。那么国家要到2020年需要我们这些人呢，需要尤其我们农民的收入呢，要比2008年翻一番。那么这个前提呢，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学会经营，学会科学的管理，科学的尤其结合我们畜牧业来讲，就是科学的管理。然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学会科学的饲养管理的话，那么可能会被大浪淘沙被这行业淘汰掉。那么10月24号呢，我们国家有一个评论，那么就是中共17届三中全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吹响了农村改革发展的集结号，进一步明确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措施，将全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向更高目标前进。那我们是就是说每一次土地改革可以说都给我们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作为我们养殖者应该的紧紧的围绕着这次呢会议要及时的调整我们科学的饲养管理大家我看到有的网友说就是言归正传讲点实用的。其实呢这个东西呢，我就是说想的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三聚氰胺事件让我们应该说讲专业知识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就是一定要什么紧密的跟随我们这一行业的什么科学的饲养管理，要学会科学的饲养管理，一定要有个警醒意识， 要警示啊，三聚氰胺事件就是通过三聚氰胺事件要告诉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要学会科学的思想管理，学会科学的思想管理啊，学会合理的使用药物，学会怎么样让鸡给我们创造效益，怎么样扩大规模啊，这个事件呢应该是说我们首先尤其是我希望大家在座的各位呢，我们要有一个警醒意识，要通过三聚氰胺事件告诉我们，三聚氰胺呢这个事件就是已经过去，已经过去，现在淡季行情开始开始恢复，开始恢复。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原来如果我没有原来就是管理还涉及多方面的高品质的饲料然后呢会给我的养殖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良好的经济效益。然后呢科学的饲养管理会给我良好的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要树立正确的饲养观念，生育观念。然后呢未来一段时间国家一定会让我们农民增产增收，但是前提是要减少，要使适合养殖者生存适合养殖的人你继续发展你会得到很丰厚的收入。但是如果你不适合发展的话，国家会会有很多事件影响着你的收入，影响着你的收入你像在前几年的话，国家如果说出现了这一系列的三聚氰胺事件的话，国家是不会播放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保护畜牧业的发展防止如果说这一事件一旦曝光，畜牧业可能会垮掉。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一行业的越来越成熟，我们这行业成熟的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这行业可以有一大部分人可以承受可以承受这种突发事件，你像三聚氰胺事件、流感事件的应急。为什么可以承受这样？因为很多人在学习科学的管理、科学的应用，来可以对这事情呢进行一个合理的应对，合理的应对。而且三聚氰胺事件虽然说价格当时呢价格有大量下跌，但是有一部分人前几年通过了科学的管理之后有了好的效益，他仍然是可以坚持过这一段最困难的时期。虽然这段时期比较困难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给我们的警醒是这样，未来一段时间这种突发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作为我们，只要你有了科学的饲养管理观念的话，你会取得最终的一个胜利，而且你会迎来2002年比目前翻一番的这个宏伟的国家目标。那么这一目标的来源于我们每个人的饲养意识，饲养意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在以前的时候，包括昨天跟大家回答问题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病应该怎么治，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就是说而作为我们养殖，不管养肉鸡也好，养蛋鸡也好，最终的一个目标是什么？要给我们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就是说以完全是围绕效益来开展我们一系列的工作而不是说围绕着病展开治了病再好，但是如果说没有好的效益的话，那么也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对大家呢，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整体的科学的饲养管理前一段时间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个问题，那么就是科学的饲养管理包括这只有在目前在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什么？要对抗流感病毒对我们的侵害，对抗流感。那么三聚氰胺事件一结束，马上我们要面临的就是什么？流感病毒开始来到我们身边，开始来到我们身边。前一段时间10月1号我们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我们来自南方，就是江苏的报道呢，就是说有一个养了12000只鸡的大规模的鸡场。那么当时呢做了一个叫 RE-4 的一个流感苗做完苗之后呢，第一天伤亡了是10来只，第二天伤亡了50多只，第三天的时候全群呢伤亡了1452只。 那么这个数字呢就告诉我们啊，他当时呢就说我肌群很好，哎，抵抗力还可以，但是就错误的在产蛋期的高峰期引入了强毒流感疫苗来进行接种，那么肌群呢啊虚轰然崩塌，轰然崩塌，造成了全军覆没性的打击。那么在死到1000多只鸡的时候，这个鸡群开始淘汰掉，12000只鸡。在三聚氰胺事件来临以前，每天的收入呢在2000块钱，每天的收入在2000块钱啊，正好在产蛋高峰。三聚氰胺事件没有引入科学的饲养管理啊，我感觉啊，我这段时间就是啊打打疫苗得了，然后呢没有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那么鸡群呢，正好在十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天气降温啊，这个时候呢没有加强科学的饲养管理，鸡群怎么样，在做完流苗之后迅速的死亡，迅速的死亡。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保健方案、治疗方案啊，养鸡的整个啊管理要确保它的完整性，确保它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推广的啊，一个要第一个提高，我们要对抗流感的话，要注意的是什么啊？机体抵抗力的提高。而机体抵抗力的提高，需要我们啊，我们大概呢总结了三个基本点。那么第一个基本点，要确保鸡群啊不受到严重的冷应激，也就是说不感冒，不受到强烈的冷应激，不被冷啊，不会因为温度的问题而发生强烈的感啊，就是强烈的抵抗力下降。这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一定要使用高浓度的中药和高浓度的营养药物来提高抵抗力。那么大家可能会说，哦，现在流感来了，流感那么多，我是不是要用一些西药来预防呢？就是大部分在选择仍然是以什么利巴威林、金刚丸胺来开始。利巴威林和金刚丸胺作为一个最早的抗病毒药物，现在呢在我们养禽已经发挥了十几年甚至更长一点的这种就是历史作用来对抗病毒、治疗病毒病，效果非常的好。但是这类药物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杀灭体内病毒细菌的同时，杀灭了体内的什么白细胞，也就是说把体内的抵抗力拉到一个最低的水平，最低的水平。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在预防治疗时，如果说可以选择利巴威林、金刚丸，但是在选择这一类药物时，是否考虑到机体抵抗力的问题呢？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营养药物的选择。营养药物的选择呢，作为现在来讲，饲料原料上涨了一年在去年呢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但是一些养殖户呢仍然认为惦记多为这一类营养药只是去去心病或者说有总比没有好。但是现在来讲呢在疾病流行的进入疾病流行期，大家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高浓度高品质的营养药物来进行，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保护机体整体的健康来讲都会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一定是建立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要提高机体抵抗力来对抗冬季的流感。对抗冬季的流感包括管理方面的，就是温度千万不要让鸡冻着、感冒发烧等等，然后呢会激发一些输卵管炎或者发烧之后引起的一些炎症的难以治愈，这是非常恐怖的。另外一个事件呢，就是说要注意机体抵抗力的提高可以使用高浓度的中药来调整机体的抵抗力，再就是用高浓度的营养高品质的营养来进一步加强它的抵抗力加强它的抵抗力，来对抗未来一段时间流感对我们的侵害，流感对我们的侵害。所以在大家来讲，就是说三聚氰胺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应该有一个警醒意识，而不是说哎呀，三聚氰胺事件终于过去了，我终于又赚钱了，又开始得到一点点利润，利润是可以赚的，而且现在呢价格呢已经高于成本价的一些地区。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要把整个鸡群全年 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整体的去考虑。可能我们这个月赚钱了，下个月能否赚钱呢？我们要问一下，下个月再下一个月我如果说发生流感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如果不发生流感的话那是肯定要赚钱的。那么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在去年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就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到今年五月份这半年的时间，可以这样讲，流感几乎侵害了大江南北的80%以上的地区，80%以上的地区都是在什么时间呢？在开产期，在产量高峰期，这两个主要时间。那么鸡群呢，可能说一到产量高峰马上掉蛋成。昨天呢，就有一个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东北的一个这养殖户，那么就是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那么在上产量高峰的时候没有合理的进行疫苗的预防进行疫苗的预防，那么在做完疫苗之后呢，开始出现从90%降到60%，降到60%，那么这个效益何在？这个效益何在？那么他说治疗完了之后，那么鸡群不发病了，后期的产量能恢复到80%多，接近90%，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应，就是如果恢复到那个程度的话，再发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通过三聚氰胺事件，我们要学会科学的饲养管理那么要建立正确的饲养管理，哪怕一点小的细节。以前的时候我就是您上次昨天那个就是辽宁那个养殖者问的这个问题，就是180天养做了克隆30，210天又做，一个月做了一次克隆30。那么这个克隆30做完以前都没有问题那这次为什么鸡群就发生这样问题？所以说一个月做一次克隆30呢，是严重不科学的一个东西但是会造成多大影响，在这个季节会造成多大影响，这个呢如果说没有发生这个事，我们很难预测，那真正发生的话它就会造成多大影响所以说大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我以前是怎么样，经验可以让我们发展，但是完全依靠经验的话，尤其这种不科学的经验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损失。所以说大家来讲还是围绕着三聚氰胺事件，我们要注意的仍然是要什么，要建立让我们的饲养管理者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的，都是正确的，或者说至少要占到80-90%以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允许有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或者不正确的管理方式。但是作为整体来讲，你只有怎么样全面的系统的把握了科学的饲养管理知识，最终你才会有一个综合的修养在以前养鸡的人少的时候，可能说稀里糊涂就赚钱了，但是现在随着养殖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养殖密度的越来越大，周围病毒的越来越多这一系列的情况，现在呢兽药厂家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一个变化莫测随时充满了陷阱或者随时充满了危机的这样一个市场阶段，就要求我们养殖者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学会科学的饲养管理，学会科学的饲养的管理，然后呢来有效的应对未来一段时间十一月份或者说目前呢已经进入了逐渐的流感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高度的关注。那么三聚氰胺事件虽然呢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这个突发事件给我们的影响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但是未来一段时间流感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可能会很长，可能会更长。如果说我们加强了管理，加强了科学的认识，那么我们会轻而易举的科学的清楚的认识了流感，那么我们会很轻松的躲过。如果我们还是延续做法以前的用药就是经验的话，我们可能很难以度过漫长的冬季和明年的春季流感的侵害。所以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要学会科学的搭配药物，全面的提高饲养者，或者全面的提高养殖鸡群的机体抵抗力啊，全面的提高机体的抵抗力。那么这时候应该是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大家更重要的要着重。